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今天下午一点半有在这边有敬礼的崇拜，大家应该知道这次有七位弟兄姐妹要在我们当中受敬，愿主使用下午的敬礼崇拜也能够祝福大家所有参与的弟兄姐妹，那鼓励大家都一起在吃完饭后留步到三楼来这边来聆听他们的见证。那我们最近这几次有三次，今天是第二次，我们要分享侍奉相关的主题哦。那上一次呢，我们是说到侍奉一个侍奉的人呢，其实是按着他所处的位分，然后要带着一个合一的态度来尽他当尽的责任，这是一个信奉者应当要的信念。那虽然一个侍奉神的人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需要完成，但是当他认识到自己之所以要这么做，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而是为了神，单单为了神的缘故。那当一个侍奉神的人，他知道他需要这么做是借着侍奉，他才能完成神因着耶稣基督在他自己的生命里面要完成的工作，赋予他的使命。那这样的前提之下，一个侍奉神的人就应当完完全全的把自己当作活祭来交在神的手里，让神毫不保留的让神来使用。那上一次我们也提到，基督徒不是只有在教会里头，在教堂里面的侍奉才算侍奉，那侍奉其实就是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只要他活着的一天，他就可以，他也应当服侍神，因为他的生命气息是神给的赏赐，无时无刻这个人不得不为主而活。在有一位比较资深年长的牧师藤敬辉牧师，他的一个著作蛮出名的，叫做《生命的侍奉》。那他几年前已经被主接去了，这本书最早的一个版本是84年的，我们就知道这个非常非常古老的，看这个封面的编辑大概知道是怎么样年代的。我自己的版本是第5版。他在这个里面一开始的篇章他就提到，我直接引用，他讲到真正的侍奉是由三种因素组成的，包括了本位的侍奉、生活的侍奉、工作的侍奉，这三种因素任缺其一便不是完整的侍奉。那以下我简述这三个他提到的这三个侍奉他的大意 大纲。本位的侍奉就是在讲赞美、祷告、敬拜，在圣经里面侍奉跟敬拜其实表达是同样的一个意思，我们是属于被造者，所以我们要站在一个被造者的地位上面来向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敬拜，向创造我们的主献上赞美。那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个部分，这个本分，轻看了这个侍奉的重要，也就是本位的侍奉。那我们生活当中缺少了祷告、赞美、敬拜，甚至主日来到神的殿中也是走神，没有好好的敬拜赞美神。那么无论我们在世上有多么的风光，得到多少掌声，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讨神的喜悦。那这个是本位的侍奉。生活的侍奉呢，藤牧师引用以西结书里面4活物，他们最主要的侍奉就是要来彰显神的荣耀，借此来提醒读者要在生活当中也要成为主的见证。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就应当活出怎么样的生命，包括了我们的品格、基督的生命，我们在待人处事、说话、言行举止等各方面都应当要有荣耀神的表现，因为我们都是神的见证人。在工作的侍奉上面，第三个讲到要运用神圣灵所赐的恩赐来为神做工，每个人应当在自己岗位上尽心竭力的完成神给他的托付。我们记得有这三个侍奉。那在王牧师还在我们当中牧会的时候，他在路加福音的正道系列里头有一次的主题讲到侍奉神使你的人生更美好，同样讲到三种侍奉，他是用本位、功能以及生命的侍奉来表达，从细节上面来看也都涵盖了之前这本书藤牧师所提到这三方面的侍奉。本位同样用本位的侍奉，然后功能的侍奉就跟之前讲到工作的侍奉是类似的，还有讲到生活、生命，也就是之前生活的这个侍奉。那当年我坐在台下听光牧师证道的时候，我听了印象就非常非常的深刻，就把它列入当时候在带领信徒造就班的这个教材里头。我相信带过这个课或者是上过这个课的弟兄姐妹 假如还是使用当时的 PowerPoint 的话，应该对这个 PowerPoint 这王牧师做的应该对这个 PowerPoint 不会太陌生。那今天我要讲的其实也就是从这个三个方面的侍奉来发展。我的信息大纲是引用彼得前书，我们刚读到的经文二章九节，从我们是先被神拣选拯救的，所以我们就是祭司，神君尊的祭司，然后规划进我们要考公民和入美国籍的话，我们要考试的话，那我们因为被神所拣选，我们就规划进入了神的国度的 Holy Nation， 那因此成了属神的子民。那因着我们是这三样的身份，我们是这样的人，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学习怎么样从这三个部分来学习我们的侍奉生活，借此我们的生命得以长进。那希望大家能够更实际的应用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所以我直接从这三方面和我们每一周每一天的这个时间来做连接。礼拜天每个主日我们敬拜神，我们在学习操练如何做一个君尊的祭司。周间每一个日子我们要学习是我们是神的国度，如何来操练学习在周间的生活同样代表神来成为圣洁的国度。那当我们和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需要记得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如何能够在团契当中学习操练成为一个好的侍奉者。那这是今天的信息大纲，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要安静我们的心来仔细聆听你的声音。主，求圣灵亲自向每个人说话，让凡是有耳的就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让属于你的意思存留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改变的方向，成为我们生活每时每刻的帮助。恭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一开始就看到主日敬拜关于君尊的祭司。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经文在描述当时祭司是如何选立的，他们在百姓面前他们负责的工作是如何，应当注意的事情是什么。当然也常常看到祭司跌倒软弱被神这个处理的这种惨剧那在旧约的时代，谁能够担任祭司的角色呢？按着神当时的规定，他们是世袭制的，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够担任祭司。假如我们再往前推一点的话，往上面推一点的话，我们知道亚伦是属于利未支派的，以色列也就是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当中只有一个利未是被神特别分别出来让他们侍奉神的。以色列各个支派要分立的时候，神说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唯耶和华是 他们的产业。那另外神也曾经说到，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利未我们知道他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名字叫做格顺、歌侠、米拉利，他负责，假如我们看民数记三章，负责会幕里头大大小小一切繁琐里里外外的侍奉。这三个儿子当中只有歌侠的儿子，他的后裔有一位叫做暗兰的，他的后裔有四个，圣经提到四个名字，其中只有暗兰，暗兰我们比较熟悉，因为他是摩西亚伦的父亲。那摩西亚伦当中也只有亚伦他的后裔才是被神特别选立做祭司的人。耶和华这样说道，你和你的儿子，对亚伦说的，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你们要这样供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什么？赏赐，当作赏赐来侍奉我。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以色列人当中，这个要作为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是多么多么的特别。神吩咐只有让祭司做的事，连一国之君，你碰，你一国的这个最大的，但是祭司做的，你碰都不能碰。我们知道扫罗等不了这个撒母耳私自献祭，最后他的王国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得以建立。乌西亚心高气傲私自烧香，最后长大麻风一直到他死的日子。那这是我们看到祭司他非常特别，那他的工作呢也非常非常繁多。 看守会幕啦，要起营的时候，要负责把大大小小的器具，特别是圣所至圣所里面的东西都包裹打理好。要打仗的时候，他要走在前头吹号。约书亚记讲到，还要抬神的约柜，很多很多的任务在身，相对的责任也非常非常大，而且神对他们的要求也格外特别的严格。那祭司最最重要的工作，总是环绕着会幕，以神的约柜为中心的。所以我们知道，祭司是站在神跟人中间侍奉的人。一方面，他是代表人来向神献祭、赎罪啦、代求啦。祭司在神的面前代表所有以色列人。我们这边看到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进入至圣所里面，为所有百姓，也包括其他祭司，有意无意的罪献上赎罪祭、赎愆祭。另外一方面，祭司也要代表神来接受人的供物、奉献、祭物等等，同时他也要将神对人的心意来向神表达。当时候圣经神的话语还没有像现在这么随手可得，当中有一部分神的旨意就是透过祭司来显明，然后让百姓去遵守的。那个年代，神借着祭司有两个乌灵土名放在祭司决断的胸牌里头，让祭司来做决定。我们读过约书亚记的时候也讲到，各个支派要分地的时候，也是大祭司以利亚撒用撤迁的方式帮助约书亚，让地业分给各个支派。那同时祭司还有为人祝福祷告这样的责任。我们很熟悉亚伦的祷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那这些都是关于祭司要做的工作。那提到祭司在会幕里头的侍奉，多数人的印象总是有数不完的条例，同他们需要穿的衣服。我从出埃及记28章来念，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刚刚讲到决断的胸牌，还有以弗德。以弗德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告诉这个以色列人要用怎么样的宝石，连宝石的名字都提起。假如我没有读圣经的话，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些石头、这些名字：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紫玛瑙、白玛瑙、紫金、水苍玉、红玛瑙、碧玉等等。这些是要放在以弗德大祭司的袍子上面，代表十二个支派。那还有外袍，除了以弗德，还有外袍杂色的内袍，祭司要带的冠冕、腰带。他说，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供我，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这是做祭司的人要穿他的穿着，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每一项都告诉的仔仔细细，什么样的材料用细麻去做。讲到29章的时候，又看到神要百姓预备一只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为了献祭，献的祭包括赎罪祭、燔祭、摇祭、举祭等等。同时他还提到有教导要如何使人成圣，如何使物件摆放在圣所会幕里头的那些这个器具供祭司使用的这个物品，如何使他们成圣。为什么神要这样巨细靡遗的来描述让我们知道呢？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在出埃及记29章最后，神告诉我们，这一位荣耀的神，他要住在他的百姓中间。经文说到，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一位荣耀的神，为了人的缘故，他要与人同住。所以凡是污秽、有罪、肮脏的人，必须通过繁琐的过程，任何一丝丝都不可以大意，不可以违背神心意的原则，以免去干犯了这个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得罪了神。那各位弟兄姐妹，圣经让我们看到 古早时候，以色列祭司要负责这么多繁琐的工作，要承担这么大的责任。换到今日，我们每个主日，当我们来到会堂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心预备好了吗？我们的心是如何的？我们是如何预备在礼拜天的清晨上午来朝见神的面？刚刚看到听到我们读经，看到神对祭司的选立，对祭司的要求，祭司的职责，那么面对主日敬拜的这个时间，我们能够马马虎虎吗？你认为我们对所有侍奉的团队、侍奉的同工的要求能够随随便便吗？我们对所有参与敬拜的人时常的提醒，手机要关掉，饮料、早餐不要带到会堂，大家坐的舒服，沙发很软，可是脚不要翘起来，不要踢到前面的这个椅子，有同工注意到脏了，向我们反映。大家，你假如知道你在敬拜的是哪样的神，你知道今天谁要来和我们同住，和我们同在，那么你怎么敢在会堂随心所欲？早早进到会堂里面，看到有人在预备心，要上心朝见神，你为什么还要大声聊天呢？所有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周里面最重要的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头，很多时间很多事情都是被同工们提早好几天以前，甚至几周以前都打理好预备好。在座的很多可能你并不知道，从主日崇拜的安排、同工的联系、朋友的邀请、周六时候的提醒，包括主日清晨的接送，还有周报要提前礼拜三就开始预备，主日的 PowerPoint、 主日献花、主餐，今天的话还有敬礼，站在门口的招待，坐在最后面的主控室的同工负责 PowerPoint、 音响还有空调等等，师班前面的，站在台前的比较容易注意到司琴、领崇拜的弟兄姐妹、领会司会的弟兄姐妹，还有讲道的人，大大小小的工作，我们真的要为了每一个主日这么多的同工，他们看重自己是祭司的职分，格外谨慎而且尽心的预备，这是他们献给神耶和华的侍奉，也是对弟兄姐妹的服事。所以我们真的要为他们的尽责忠心向神献上感恩。今天你在一个敬拜神的时间地方，那么你同样是其中的一份子，要全心的投入，从主日前的十分钟开始预备自己，知道你是祭司的身份，所以一切都不可以乱来，不可以造次。假如你真的没有办法遵守，其实你可以选择到其他的地方教会去参与他们的敬拜，你可以等到牧师要讲到的时候你再从后面溜进来，那边的教会可能不会管你，弟兄姐妹不会指责你，你要怎么样做，你要翘你的脚、翘你的腿，旁边喝个咖啡随便你，不会有人管你，那你去找那种教会聚会啊。假如你要来到洛杉矶西区话语敬信会聚会，那么就请你不要影响到有很多人、有一群人想要好好的敬拜神，不要影响到他们的敬拜。我们要这样想，以色列当时的会幕是神要百姓特别分别为圣的地方，因为那是神愿意和他百姓相会的所在。自古以来就是代表以色列所有祭司、利未人一起同心侍奉，然后让全体百姓一起聚集向神献祭敬拜的这样一个场所。那个时候神要求他们守安息日，是让他们分别为圣的日子，也就是这一段时间，神很严格的要求，格外看重，因为这是他要和百姓同在聚集的时间，而不是让百姓聚集然后各做各的事，处理自己私人事情的时间。那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地方，古早时候是以色列会幕，现在是我们的会堂教堂，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以前是 安息日，现在是每个主日第一每周的第一天，那我们做同样特别的事情，以前是献祭，现在我们是敬拜。那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提醒同样一件事情，是神要与人相会，他要与人同住，人要来朝见神的面，要敬拜这位创造世界的主，要来侍奉这样一位拯救我们的神。所以每一位来到洛杉矶西区华语进行的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借着主日的敬拜认识到神的属性，他的威严，他的圣洁，而且要操练对神的敬畏，看重自己为主日敬拜所摆上的一切侍奉，让每一次敬拜都成为教会还在地上的时候，将来预备要在永恒过属天生活的那样的一种操演。在这边我提出两个让大家实践的点，第一个是给还没有参与主日侍奉的人，每一个主日我们有这么多侍奉的岗位，你呢？对，你不要管其他人，我就在说你啊，你在哪一个职位侍奉？你必须在里面找到一个地方侍奉，因为你是君尊的祭司，你有这样的身份，你要在主日好好学习。每一个人回去问自己小组长，问团契的主席辅导，哎，我刚信主没多久，我刚来到这个教会没多久，哎，我已经来到这个，或者我已经来到这个教会二三十年了。你必须找到一个主日侍奉的行列，因为你是君尊的祭司。有人可以帮你安排，你一定可以找到其中的一项岗位，甚至带着你，帮助你知道哪些地方该注意的，陪着你一起做，直到你能够独立成熟。大不分大事小事，前台、后台、人前人后，每一个人都要加入主日礼拜天这一个半小时之内侍奉的行列。或许一个月 轮一次，有的是一季轮一次，有的是半年轮一次，我们都要加入主日侍奉的行列。这是神的赏赐，神给祭司的赏赐，要他来侍奉他。所以教会有必要让每一个人都来享有侍奉神的权特权，是没有错。教会对侍奉的人有不同的要求，有资格，有选择，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因为圣经让我们看到侍奉神的祭司，他就是不可以侵犯神的圣洁，绝对不可以大意。但是这不应当成为你不参与主日敬拜侍奉的借口。另外要给已经在轮值的弟兄姐妹，当你在没有轮值侍奉的时候，你仍然要记得你依然是神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我们常常在大学找教职的时候看看有没有 tenure track 祭司。一当你被神拯救了，那么你是终身职，终身要侍奉他。我们要因着曾经参与在这些侍奉岗位当中所学习到一种特别是敬畏神的这样一个态度，我们要因为曾经被要求自己在一个敬拜神的场合，我们应当要注意到哪些细节，把它带回到平时我们已经没有在轮值的时候，我们参与聚会，我们敬拜神的一种态度。每个月交接的时候，崇拜理事总是不会忘记提醒大家，哎，好比说下个礼拜就到八月了，假如你已经下岗了，哎，你不要就是迟到早退了。啊，有的人平常有侍奉的时候，哇，很早到，结果下个月真的不是他侍奉的时候，哇，又迟到又早退又不见，怎么一回事呢？他信的神，侍奉的人好像是两位神，有时间表的，他还帮神排了时间表。所以我们要纪念一个观念，就是即便你今天在台下你没有任何的轮值，但是你仍然是一个侍奉神的祭司，你要用积极的参与投入。领崇拜的弟兄姐妹在领诗歌的时候，我们要大声唱诗，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同心阿们，读经的时候同声诵读，听到的时候专心聆听，预备行道，用这样的方式来满足神的心意。那为什么我不断的要提说每一个人都要来参与主日的侍奉，然后你就算没有轮值的时候也是要有祭司的职分呢？因为这个本来就是神的心意，自始至终 就是神的心意，他从来不是只要让单独一个支派的人独享这样特权。在出埃及记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好，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接下来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有属神的人都要成为祭司啊，这是在他交代给亚伦的子孙之前，也是他在选择立位之派出来单单侍奉他之前，神原本的心意就是要让所有的百姓，所有他从埃及地带出来的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最后在圣经启示录我们同样看到，在迎接新天新地到来之前，祭司同样不是专立位人专有的专属的，也不是亚伦后裔世袭而成的，乃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来的，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在千禧年当中，所有信主的人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么在中间的这个时间段，从旧约到新约，神特别让利未人某些支派宗族亚伦的后裔来参与祭司的侍奉，办理会幕圣殿大大小小的事情，是要让我们知道神的属性，他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有威严，何等的神圣不可侵犯。这些是凡是要面对神与神亲近的人都务必要认识到神的属性，所以他让利未人让祭司亚伦后裔让百姓看着坐着学着。那我们今天同样都要借着对神的敬畏来操练，做好做一个君尊祭司的角色。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主日都在学习，因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着耶稣拥有的祭司的这样的身份，所以没有一个应该是例外的。所以我们也不是只有在岗位轮值的时候才是君尊的祭司。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是相信将来自己在天上的侍奉有一个位置，那么你应当现在就开始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加入主日敬拜侍奉的行列。那刚刚提到神自始至终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祭司，今天的第二点我们要看到的仍然也是神不改变的心意，他要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那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我们应当如何侍奉神呢？这个部分重点我就把它放到周间的生活，包括了每个人的家庭、个人、工作的这些时间。神时常提醒要他的百姓自洁，当神要降临在以色列当中显出他自己的荣耀跟能力的时候，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这边讲到的是以色列出埃及三个月了，要在西乃山上来向摩西说话，当时他就吩咐百姓，你们在山下要洁净自己。神也要求凡是要亲近他的人务必洁净自己，因为他是圣洁的神。利未记说，你要晓谕以色列群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那对他们而言，当时候要怎么样自洁呢？出埃及记里面提到，要他们去洗衣服，即禁绝性行为，用这些举动行为就好比神要约书亚要摩西脱鞋那样的一样，借这些基本动作来提醒我，哎呀，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用这些行为来帮助我们，告诉我们自己我们要来朝见神。那这样当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更认识他的属性。每每神要百姓自洁，他要降临在当中的时候，神的神迹其实就会出来。这段经文的后面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看到是神将律法十诫颁布赐给人。其他经文讲到神要百姓自洁的时候，长老就受感说话，约书亚记要百姓自洁之后，神就将约旦河的河水断绝开来。那这些是神对圣洁的要求。圣洁基本上的意思就是分别，我用两个方面来让大家帮助大家明白。第一个，我们是要和当今的世界有别。利未记二十章二十六节讲到，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与万民有分别。所以要将今日 我们跟世界之间是 有所区别，是与众不同的。另外，我们也要与过去的污秽有别。过去的污秽也就是第二个关于圣洁的意义。我们平时说我们要干净清洁，不但是指某一些物件物品上面我们要保持它干净整洁之外，也包括人的身体、道德品性，包括思想上面要保持纯净，不要再去沾染世俗的污秽，受到罪的辖制。那彼得前书对我们的教导是这样的：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不要再像以前一样。那召你们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所以我们看到做神的百姓必须知道自己在身份上面的与众不同，是一个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的人，同时也要注重自己在生活上面是不是与过去的自己有所不同。同样，神对他国度的心意也是不改变的，他要神要他的百姓在地上活出神的样式、神的属性，来见证神的荣耀。这是神的国度。最早他在呼召亚伯兰，也是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对他的话是这样讲：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最后讲到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国的百姓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他是能够将神要赐给人的祝福带到地上来的。弟兄姐妹，你会是社区的祝福，你会是实验室的祝福、学校的祝福、公司的祝福，你会是你家里的祝福。神国的百姓能够在世界上原本不属于神国度的人认得出来，这一群信神的人、侍奉耶和华的人，他确实与众不同。特别是因为我们有了神的话语而与众不同。那在进入迦南前，摩西向百姓说话，说到：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就是外邦人，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哇，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那为什么神的国会如此不同呢？原因无他，因为这一群人他们所遵行的是神国度的律例典章诫命，他们是天国的公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并没有要自己的百姓永远待在旷野，就在你们摩西带领你们建的这个会幕继续敬拜我、侍奉我就好了。他要百姓进到迦南，在当地生活，借着他百姓的行动来见证，向迦南人展现神的属性、神的荣耀，并且借此来拓展神的国度。刚刚说到主日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当我们离开会堂打散到世界各个不同角落的时候，我们仍然是代表着神圣洁的国度。我们可以思考，明天礼拜一的一开始，我们带着侍奉的心来服侍我公司的老板、公司的同事、客户。这个时候，那么我面对工作的心态、态度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周间，我若是带着服侍神的心来照顾我的家人、来爱我的妻子、来顺服我的丈夫、来教养我的儿女，那么这样子我们家庭的生活会有怎么样的改变？就如同大祭司，我们刚刚讲到在会幕要穿着特别的以弗德这样的衣服装饰来侍奉神，同样在周间、在世界当中，基督徒也要穿戴，我们说披戴基督，要穿上新人。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讲到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之前才讲完哥罗西书，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第三章、第四章讲到的就是一个活出基督形象样式的一种生活。一开始三章十二节讲到我们同样要穿上，那时候讲我们要存怜悯恩慈，其实那个存它的原文就是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在第十四节要讲到要穿上爱心，爱心就是 联络全德的。我们看到保罗要我们穿上的这些美好的德性都是关乎神圣洁的，而就在哥罗西书要我们穿戴整齐之后的经文，马上他就提到在生活当中，我们家庭里面夫妻亲子主仆，也就是工作职场上面应当要注意的原则。在讲到夫妻篇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合神心意的夫妻婚姻是要有一男一女的结合，一夫一妻的委身，一心一意的对待，一生一世的旅程，以及有一主一神的同在。当讲到要作为合神心意的妻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对姐妹的提醒是，我们要知道先生他比我们需要更多的尊重，而且提醒大家的是，或许顺服自己的丈夫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在教导我们要如何成为合神心意的丈夫的时候，我们提醒丈夫的是，妻子她有更多被爱的需要，那或许爱妻子没有想象中的容易，可能要多花一些巧思，花一点时间精神来好好的爱我们的妻子。那为什么圣经要有这样的教导呢？请大家先摆在心里哦。然后讲完夫妻篇，我们讲到的是亲子篇，做儿女的要听从自己的父母，尊荣他们，让他们得到应有的尊重，从实践我们就看到的教导。那做父母的呢，从小要教导孩子学习尊重权柄，这是父母的责任。不要老是觉得小孩怎么都不孝顺我，你怪谁？怪你自己。从小教导他们学习尊重权柄，而且不要老是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较，更不要为他们定下不切实际的目标，以免惹儿女的气，让他们失了志气。为什么圣经也有这样的教导呢？接着讲到工作篇，那时候的提醒是要重新认识神跟我们工作之间的关系，要知道神让我们工作是要赐福给我们，要我们用一个敬拜侍奉他的心来做事工工作，世上的工作，并且我们要知道是我们自己就是神的工作，他能够借着我们在世上的工作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不是只有在讲圣所圣殿或者是会堂里面的礼仪守则教导，它其实有很多很多关于生活方面的教导。就连教牧书信里头，当我们要选择侍奉的同工、牧师、监督、执事、长老的时候，还特别交代要注意到他们家里的关系，他们与妻子的关系、与家人的关系。这都让我们看到基督徒侍奉从来就不是只关注在主日的侍奉而已的。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可能基督徒真的搞糊涂了，我们刚刚不是讲到圣洁就是分别吗？分别为圣。那将主日分别为圣，结果分别到最后，哇，一个基督徒主日是一个模样，回到家里周间是另外一个模样，在教堂里面是一个模样，在客厅里面，哇，另外一个模样，对弟兄姐妹是一个模样，对家人是另外一个模样。哇塞，好像我们读的圣经在教堂讲的圣经跟回到家里圣经不同版本一样。这种分别不是圣经的分别，我们不要主日分别为圣以后把所有的生活完全都是像两样这样。我们敬拜的还是同样一位神啊，我们要侍奉的还是同样一位主啊。我们必须承认基督徒其实哦，他遇到最大的挑战的时候其实就是周间生活的时间，因为这是受外界吸引力、外面声音最嘈杂、最频繁的时候。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通常这个比较不容易在主日会堂里面见到。假如还有人跑到教会里头讲生意啦、拉直销啦、搞下线啦，那么他应当被轰出去啊。教会的主日我们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把关，但是周一到周六的时间呢，我们能不能够把持得住呢？这个时候一个基督徒他回到工作，可能就只有一个基督徒，他一个人信主。有时候一个基督徒只有家里面只有他一位信主的，或者他的同事、他的室友当中只有他，所以回到周间的生活的时候，真的对每一个基督徒都一样，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我们既然主日敬拜侍奉的是同样一位主，同样一位神，那我们就要将主日对神的敬畏带到周间。除了主日，我们继续要对主忠心。离开了教堂，有更多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有一个侍奉神的心来过每天的生活。那只有当我们心态上面做出这些调整之后，才能够帮助我们不会受到世界的影响，否则我们的生活真的跟外邦人没有两样。弟兄姐妹，我们敬拜的神不是木头做的，不是假神，不是人手所造的。假如是那种木头雕的、金属刻的，他真的只能待在会堂，他那个庙宇里面，他没有办法跟你回家的，那是假的啊。基督徒侍奉神是活神呢，他同样要在我们周间的生活当中做主掌权。我们不要以为他会被教堂的这个大门挡住出不去，不要以为他会被你的家门挡住，不要以为他会被你公司的这个感应卡、磁卡或者密码锁挡住。我们主动的让神、让耶稣在我们家里面一同坐席，在我们的生活、职场、校园当中，我们继续与主同行。虽然我们各有各的主管、公司、老板、上司，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只有在服侍他们，我们真正侍奉的对象仍然依旧是我们主日敬拜侍奉对象，那就是我们的主基督。所以在周间生活当中，我们仍然要记得，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要成为的是圣洁的国度，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侍奉神，好好的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学习如何在家庭里面对待我们的妻子，在家庭里面对待我们丈夫，教养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的长辈。那这些时间虽然人不在会堂当中，但是我们同样是在侍奉神。哥罗西书3:23，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这个是我们在周间应当要继续忠心的侍奉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主基督。好了，在主日的敬拜以及在周间的生活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聚会，就是团契的时间。我们都知道圣经讲到第一个团契或是 koinonia 出现在使徒行传2，当时在描述一群信主的人生活的实况。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门徒在一起的生活包含了一个教会基本的元素，然后最终也发展出来教会它的基本功能。那这是彼得当时在众人面前传讲神的道，讲明耶稣是基督最后的一句话，2:36。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经文继续描述到，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问彼得，弟兄，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当彼得当下告诉人应当悔改，接受浸礼，领受神所赐的圣灵。我们知道当时的背景，五旬节之后圣灵已经完全降临了，所以教会里面的人 都应当是听到过耶稣基督福音，然后信主悔改得救的人。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浸，然后有圣灵在他们里面，他们也竭力脱离弯曲悖谬的时代，愿意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按着耶稣的吩咐，大使命里头讲到，凡我所教训都教训他们遵守，都吩咐他们遵守。于是我们就看到当时凡信的人在殿里、在家中敬拜神、擘饼、祈祷、聚会，而且生活还不分彼此，凡物共用，存欢喜诚实的心忧烦，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这是当时第一份门徒的生活写照，是第一个圣灵同在的团契，也就是教会。虽然比较不像是我们现代的门徒在周间找一个时间，好比说礼拜二、礼拜四或礼拜五，或者甚至有时候礼拜六，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教会的教室或弟兄姐妹家里，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团契。虽然没有办法像当时这样类比， 那因为整个生活形态的调整，我们没有办法复刻早期使徒的生活方式，但是同样的，我们可以借着周间和弟兄姐妹有一段时间聚集这种机会，在这样的聚会当中来彼此学习。我们要知道，一个基督徒他最好在主日最好侍奉的果效，最大的帮助是来自于有扎实的团契侍奉为根基的。你可以看到，在主日教堂里面会做的事情，带领诗歌啦，分享神的话语啦，读经啦，祷告，其实都是我们在小组的时候、团契聚会的时候会发生。但是团契的时间和主日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贴近的，彼此之间的互动交流是更频繁的，大家的关系是非常非常 close 的。你会观察到弟兄姐妹的反应，以及他们最需要的帮助，那是非常非常直接、及时、实际的。那一个用心在团契当中付出侍奉的人，他的心总是挂念着弟兄姐妹，他在小组里面的带导会更加的迫切、及时，因为弟兄姐妹的事就跟他自己的事一样。弟兄姐妹失业了，他会着急；被裁员了，他会难过；有人学习上面遇到困难了，有人身份没有抽到签了，他甚至会落泪。听到有弟兄姐妹病了，没有办法照顾自己，他要赶快召集弟兄姐妹一起轮流做饭送去家门口。我们团契弟兄姐妹一旦知道哪里哪一位哪一个人知道需要帮助，哇，他们的反应比那个 first responder 还要快，还要有效。像圣经这边讲到哥林多前书的经文，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对于在团契热心参与侍奉的人，他每周都可以经历这样的受苦或者是快乐，有人拿到 offer 了，有人升级到学校了，快乐；有人这个生孩子了，有人要结婚了，一同快乐。我相信凡是你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弟兄姐妹，你只要好好的加入团契的聚会，你会发现教会的团契跟你在外面所参与过的社团啊，或者是各样的组织，其实它能够带给你的帮助远远超过你在外面任何一个团体的。因为团契它确实能够发挥到一个小教会的功能哦。我说小其实只是就是说人没有那么多，所以弟兄姐妹的关系距离是更 close 的，而且神的话语在小组当中讨论分享能够更贴近我们之间的生活。那当弟兄姐妹有心要按着神的旨意来过生活的时候，常常遇到很多的时候很大的恩典，大家就一起献上感恩。那刚刚讲到弟兄姐妹在难过的时候，大家就一同流泪，与哀哭的人同哭。那这些其实时时刻刻都发生在每周的团契生活里头。圣经告诉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那在团契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因着神的恩典跟真理被建造起来。神的话语对在团契里面侍奉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很空洞好像很遥远，而是真真实实会发生在他每周聚会当中。那团契是一个操练门徒彼此相爱最好的场合跟时间。我们知道彼此相爱是耶稣给门徒的新的命令，在约翰一书也讲到，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很常听到在教会信主的人他们的见证里面提到，哇，他来到教会，来到洛杉矶，找到了我们教会，或者是加入团契，感受到很不一样的一群人。可能在当时他们没有办法描述，具体描述到底是哪里不一样，但是我相信这就是因为神的爱在团契里头流露，然后弟兄姐妹也不会无私的把神的爱给分享出去，在彼此之间也有这种彼此相爱的氛围，让这些新朋友，让这些慕道友感受得到。确实这些是非常非常常常听到的见证。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团契的生活，把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这样的一个身份好好的坚固起来。神不是要我们去孤军奋战，一个人单独去迎向世界的，我们需要一群真心信主 有圣灵内住在每一个人，也有圣灵运行在肢体之间做感动交通工作的这样的一群人。我们愿意彼此坦诚的分享，成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同心与主同行这样的一个，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最强而有力的支持跟后盾。那我是2003年来到美国，其实我是先找到了团契才来到我们教会。当时在我来到美国的前一两年，妙维正弟兄成立了 Bellman 在 USC 的 Chinese Bible Study Group。 那我是先用 email 跟他联系上了，当时来到 USC 的校园，在中午的时候聚会，然后大家自己做好 sandwich， 然后就查我们曾经查过箴言、创世纪等等。我跟维正弟兄这个月都还联络。那在我成为牧师之后，他也有跟我联系，彼此鼓励。那这张图片是没有维正了。这张图片左边的这边有四位，其实有五位同工当时。那有四位，可能有一些人还认得他们。我们都是从可能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陆陆续续来到这个 USC 的查经班。那在当中，其实就是陆陆续续被学长学姐接待。那我跟师母也就在团契当中开始学习侍奉。那也包括一起带小孩等等，有些这个同工跟我的两个女儿年纪都很近。那这个团契在校园就成为很多学生的祝福，也带领不少人信主。那对我的帮助就是在我生活、学习，也包括课业上面、信仰上面都有很大的帮助。那讲到这四位同工呢，这个右边的照片是真的哦，就是我们这四个同工。我们虽然没有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神很美好，让我们同年同月同日毕业，我们一起在团契毕业。假如没有他，我猜我可能不会毕业的这么快。他们一起鼓励，一起提醒，然后也帮助我。在团契呢，其实不单单是刚刚讲到从生活当中得到很多的 support， 也包括我在所有教会的侍奉都是从团契当中开始学习的，包括侍奉的观念啦、原则、要注意的事情、侍奉者需要有的心态必须吃苦，然后需要的时候请求同工的支援，彼此担待面对指责、矫正、虚心的受教等等。那也在团契学习如何从旁引导帮助新的同工来加入侍奉的行列。我相信我的经验告诉我，一个人他在团契当中经历过越多越真实越甜美的侍奉的这个果实，或者是他在团契当中经历更多刻苦铭心侍奉的经历，那么他将来侍奉的路一定可以走得更长远。缺少团契这个层面侍奉的人，他自己与神跟与人的距离肯定会越来越疏远。一个人在自己的个性上有缺点需要被主修剪的，假如没有办法在团契当中得到调整被加以修正，那么很有可能他会继续带着同样的问题在侍奉神，因为他连最亲密关系最好的同工的话都听不进去，没有办法接受，他也没办法从最对自己最知根知底的弟兄姐妹所给予的建议当中得到帮助，那么他当然只能带着自己的问题、缺点，甚至是伤痕、伤疤来侍奉神。那人的生命一旦到了这个地步，没有办法心意更新而变化，再也没有办法长进，那他的侍奉真的就变成只有在做事。他要 burn out， 那其实就是迟早的事而已了。作为主的门徒，彼此为肢体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和人同工，学习同工的机会跟操练，来帮助我们的心胸更加开阔。用这样的方式来学习到的忍耐跟宽容或者是饶恕，就绝对不会只停留在圣经的字句里面，而是因着自己愿意竭力保守合一的时候，你能够亲自尝到那个生命的改变，那种甜美的果实。让我们每个人都把握机会参与团契，从当中服侍来学习。那这是今天的总结。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样的侍奉、每一种的操练都是息息相关，而且相辅相成的。我们要把主日分别为圣，操练我们君尊祭司那样对神的威严、对神的敬畏，然后把它带到我们生活中间。在这个世上，我们代表神圣洁国度的时候，我们用同样的心来面对同样一位主， 在世界上继续侍奉我们的主基督。在这当中会有挑战，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参与团契的侍奉，在当中得到最真实的建议、最真心、最及时的帮助，这样子能够让所有基督徒因着侍奉神而真正的使自己的生命更加完整。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我相信你一来到洛杉矶西区华裔浸信会，你一定可以接受到很多很多基督徒的服侍。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会用极大的爱心欢迎你，会有极大的热忱接待你，同时我们也会用神的话语来服侍你，用圣经的话来帮助你、引导你，让你早日认识耶稣。非常盼望有一天你也能够因着认罪、相信并且宣告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一生的救主。那么信主，讲到信主之后的四件事，今天下午有敬礼，再次邀请所有的人来到我们当中。那既然我们知道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么许多这些该做的事情对我们而言就是理所当然的。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相信你的呼召拣选是绝对不会落空的，凡是你自己选召的，你必要使用，你必要雕琢陶造。主，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器皿，你手中的陶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因着在侍奉上面的学习，因着我们要献上为活祭，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效法你的样式，讨你的喜悦。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祷告，阿们。